好，我们现在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哈。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们请一起翻开马可福音第一章。好，我们今天来思想第一章的从14节到15节啊，很简单的一段经文，大家可能也很熟悉。那我们就用恭敬的心，好，我们把神的话语我们同来念出来。好，马可福音第一章，好，我们从14节，我们同读到15节哈，大家一同来念。来，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讲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好，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哈，耶稣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他所宣告的第一句话，好，在第一章的第15节，他们讲到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思想一个主题的话，就是悔改到底是什么意思。好，我们常常来到教会当中，然后我们也听了很多的道，都在讲到悔改的信心，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啊，神的国啊，这样你们要进到神的国之前，你们要先悔。这悔改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哈？然后相信一般说来的话，悔改其实就是懊悔自己所做的事情啊，你懊悔自己得罪神的这样一个行为啊，因为这样得罪神的行为把人带到跟神隔绝，就是圣经上所讲这个死亡的一个状态里头。那你懊悔自己得罪神的这行为，你加以改正之后，你是一个回转，啊，是一个180度的回转，不是一个90度的回转，啊，不是说你在朝前走的时候的话，悔改的意思是什么？应该你调转头来，你就往相反的方向，啊，而不是说你就转个90度，然后左边看看，右边看看，啊，哪边看得好的话，我就走哪边，啊，这个还不叫悔改，啊，所以一般悔改的来说的话，就讲那个完全的回转。好，我们承认我们自己得罪神，然后我们愿意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进入到神为我们所命定的各样的福气里面。他这边来讲到的话，我们当悔改，接下来他说什么？我们要信福音，福音是我们的出路，福音也是这个悔改所带来的一个方向啊。你回转之后的话，你一定要信福音，悔改之后的话，不信福音的话，这不叫悔改，这我们还是选择走我们自己的道路。好，所以当我们继续来比较深入的一点思想，就是说这悔改的意思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如果你仔细读圣经，好，那个悔改一个希腊文的意思的话，叫做 metanoia。meta 的话，这个希腊文的意思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改变的一个意思。noia 的话就是 news， 就是那个希腊文那个新的意思。所以你仔细一想，那个悔改这个新郎的意思的时候，是说你的心思意念要开始改变，这是一个悔改。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我们的动作，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离不开你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你想想，你为什么会生气？哎，弟兄姐妹，你想想，就夫妻之间吵架的话，你们为什么会吵架？为什么会生气？是因为他所说的一些话，他所做的一些事情跟你的想象好像有点不大一样，啊，那有点落差的时候的话，你就一定生气。所以平常的话，好像一件很小的事情的话，但可能一个眼神的话，就提醒你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你这个看法一出来的时候，不管他说什么，不管他做什么，你就已经生气了，是不是？很自然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悔改的话，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不开始改变的话，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回到以前的那个状态里头。一个悔改的人，这边圣经告诉我们的话，他不但是承认自己的罪，一次的离开离弃这个罪，其实更加的话是常年，就是每天都在一个转换思想的一个过程里头。因为他整个人生思考的方向已经开始改变了，他可以完完全全的开始要离弃他所坚持的所想象的这些的事情，他完全的离弃罪。圣经上讲到，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悔改。因为怎么样，我们不要小看，其实罪恶就是罪离弃神的这样一个心思意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影响还蛮大的，真的非常的大。我们的潜移默化里头，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常常思想的就是远离神，我们就不想来求问神。因为姐妹，你说祷告容易吗？你凡事祷告容易吗？不容易吧。圣经讲说你们要随时祷告，对不对？凡事谢恩。但是你容易吗？你觉得你凡事谢恩容易吗？为什么？因为在我们天然人的教导里头，就没有凡事谢恩这件事情。我们只要凡事都要从鸡蛋里头挑骨头，阿们，是不是？哦，这个是我们能干的。天然人告诉我们的话，我们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要明察秋毫，把对方的那个，我们就是要帮助他改正。但是我们就看到弟兄眼中的刺， 却看不到自己眼中的良木。这就是我们思想方式的一个问题啊，弟兄姐妹们。所以悔改真的不容易，你要凡事的，你要照着神的话语来生活的时候不容易，但是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生活的方式，神要给我们选择一个全新的方式，不要照着我们以前所思想的，不要让这些负面的，不要让这些得罪神的，不要让你自己的这些的啊这些的观念想法就把自己完完全全的压住，你要选择从神来的一个方式。所以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告诉我们，所以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他说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乃是要心里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可以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弟兄姐妹们，圣经常常教导我们要心力要更新，所以一个真实悔改的人，他是一个心思常常更新变化的，他真的不随从自己的私欲，也不随从自己过去的经验，也不随从自己的这种感觉，他真的在凡事上他开始来求说，神啊，你的方式到底是什么，如何改变我们的思考方式，如何改变我们的行为模式。其实最重要的，我们今天来思想一件，就是从这段经文，我们常常来思，我们一起来思想。其实最重要的话，就是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要在基督的十字架面前，我们要常常来默想。你要默想基督的十字架，真的，基督十字架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对我们的生命要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件事情我们要好好的思想。换句话说，我们要好好的思想：耶稣为我们死，然后耶稣为我们活，然后耶稣他长远的住在我们的心中。弟兄姐妹，当我们常常来思想耶稣与我们同在的时候，这件事实了，我们的心思念就开始在改变了。这样我们心灵里头，我们开始了超越这些所谓宗教性的活动。弟兄姐妹，来到教会不是一个宗教性的活动，我常常说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啊，虽然很不幸啊，这世界把基督教就放成是宗教，对我来说的话，基督教是一个生命，生命改变了，灵里头的生命改变的话，我们的生活才会改变。灵里头不起来的话，我们生活仍然落在各样的痛苦，身体的软弱，你思想的软弱，你情绪的软弱，你人事的这些的挣扎里面。但是你心灵一刚强起来的时候，虽然你肉体一天天的毁坏，但我心里的力量我要一天天的起来，因着你心里力量起来的时候，你的身体也在发生改变。阿们。所以神说，我们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要像鹰一样，要返老还童。弟兄姐妹，你们见过鹰返老还童的样子吗？我大概也没见过，不过我从书本上看过。哇，鹰返老还童的时候，哇，真的很厉害。但你不要看鹰了哈，你们看过那个金庸的那个《神雕侠侣》里头有个周伯通，对不对？有个老顽童，对不对？哎，老顽童的话，他什么啊？越老的话，他头发越来越白啊。这返老还童啊，他身体开始改变了，你知道。你越来越健壮的时候的话，身体你是可以什么改变的。弟兄姐妹，每天起来的话，常常为自己的身体来祝福，不要一天到晚告诉我哦不行。弟兄姐妹，最近常常在流行流感，对不对？流感，对不对？大家流行流感嘛，对不对？啊，我昨天晚上的话啊，打了好几个喷嚏，就在这个聚会的时候，啊，我的第一个反应，我的身体告诉我什么？我中奖了，我开始要感冒。但我灵里头有一个声音说，不对，我要起来，我要祝福我自己的身体。感谢主，我起来的话，今天早上起来的话还好啊。而且如果你告诉你中奖的话啊，你今天就待在家里头了，啊，开始流鼻涕啊，这你要常常祝福自己的身体。真的，弟兄姐妹们，不要活在一个旧的思维的定式下面，我告诉你，你好像不行了，告诉你好像啊，就过不去了。今天的话，我们第一个方面一起来思想耶稣的死。我们对耶稣的死，我们需要有一个很深入的了解。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首先在我们对耶稣的死有深入的了解。我接下来会说，我们先，我继续说之前，你先跟主耶稣说，你改变你的思想方式之前，你要先对耶稣的死有一个深入的了解。
你改变
思维
方式，先
对耶稣的死，好像很拗口啊。好，那说的简单一点哈。你跟左右说，我们对耶稣的死要多了解一点。
我们对耶稣的死要多了解。
啊，这比较容易说。好，哎，怎么样对耶稣的死有一些的了解呢？弟兄姐妹们，圣经它一再的告诉我们一件的事实： 耶稣的死不是在历史当中发生了一个单一的事件，耶稣的死跟你跟我都有关系，不单单是2000年前发生的事情，就在今天一直到永远，耶稣的死都跟人类有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关系，很密切的一个关系。怎么说呢？因为耶稣的死，他不单单是他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耶稣的死也把我们一起带到这十字架的这个死里面，然后我们要借着在十字架上这些的死亡的事情的发生，我们再一次对这位终身都在辖制我们这个死有一个完全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看法。弟兄姐妹们，我们人的一天的话，常常都被这个死的这个观念在影响，对不对？哎，你功课做一半的时候，做不下去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死了，糟糕了，对不对？然后你看你孩子不听话的时候的话，你想死孩子，然后看看那老公不听话了，死老公，一天到晚都是这个死的东西，都在你的东西当中都在萦绕。弟兄姐妹们，但是耶稣的死要对我们对这个死亡的观念开始有一个全新不一样的认识，那你开始可以不要再怕死亡，也不要再被死亡一天到晚在你的环境里头在萦绕。耶稣要带领我们一起进入这个死亡，而且一起经历那个死亡，最重要让我们一起得胜这个死亡。这里罗马书第6章第5到11节这边讲到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一起念一下好不好？好，我们把神的话一起来念一下。罗马书第6章第5到11节，来，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已经脱了罪了。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了，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像罪死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神活着。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我们再把第11节念一下好不好？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弟兄姐妹们，神的话在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的内心深处你要认清楚一个事实，基督带领你走过这个死亡，死就不能够再做你的主了。我们刚才说死就不能再做你的主了，真的。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无论是高是低，是你现在的健康，是你不健康，是你的经济的状况，是你的健康的状况，是你人事的关系。弟兄，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让我们死过去了，死从此不能够再辖制我们了，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带领我们经历过这个死亡，而且让我们一起跟他一同得胜。他既然已经得胜了这个死，我们也要跟他一同得胜这个死。曾经因着罪带来的对人的这个生命的这个影响的救人，因着耶稣基督的死，因着我们跟他一同经历过这样一个死亡，这些事情都不能够再辖制我们了。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要变成新的。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也愿意跟耶稣一同被钉这个十字架。意思是什么？就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件事情，我们的每一个观念，我们都把它带到十字架上，让耶稣带领我们走过这个黑暗，走过这个惧怕。真的，因着人生有耶稣的话，虽然我们行过死荫的幽谷，我们却不怕遭害，因为神的杖、神的竿，他都带领我们在走过。弟兄姐妹们，罪它怎么进入到我们的世界？是因为我们人的缘故，我们人有软弱，我们人想靠着自己的缘故，我们想靠自己走出一条路来。我一直很就是说记得鲁迅先生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路是人走出来的，对不对？路是人走出来的。弟兄姐妹们，但是你是否曾经想过，连你走过的路，很多时候的话，你都觉得你很难继续再往前。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即使你不能够再继续往前的时候，耶稣他在那边陪伴着你走。所以以弗所书2章2节到3节那边讲到，他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你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那个空中掌权的那个首领，但是如今在你们的心中的话， 你们却可以脱离的，你们可以脱离那些放纵肉体的私欲，随从肉体和心中那个喜好去行的这样的一个欲，让我们开始可以想象，开始可以经历神的那个不一样的一个看见。弟兄姐妹们，在心灵和身体上生病的旧人，为什么他们常常软弱？是因为有罪的那个咒诅一直辖制在我们人的生命当中。但我们今天神既然给我们有这样一个得救的福音，我们真的要起来，要勇敢的宣告。你要宣告一件事情，你所有的软弱都已经跟耶稣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了。那个起初因着罪带来那个咒诅，带来那种荆棘跟棘藜的那种刺，今天在你的生命当中要被完全的对付掉。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是守圣餐的主日，我待会我们会有一段的时间在神面前，我们一起来思想有哪些事情最近这一段时间一直在搅扰我们，你心中有一个声音一直告诉你说，死啊，你过不去了，把这件事情交在神的手里，让耶稣把他带到十字架上，让他可以钉在十字架上，永远就不会回来再找你，永远不要把他再拿回来，就把他留在十字架上，让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今天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得胜。因为很多时候的话，我们人往往是活在过去的阴影当中，我们往往活在过去的一个挣扎里面。曾经有一个姐妹，她去找张金牧师做一个协谈，这个姐妹的话，她那个先生就相爱就几十年，一个先生过世了，过世之后的话她非常的痛苦，非常的悲哀，然后到一个地步，她常常想她先生跟她活着的时候那个美好的时光，特别是到晚上的时候的话，她要穿上先生的睡衣，她要抱着先生所用过的枕头，她每天就活在这样的一个很悲哀的一个光景里头，她实在都走不下来的，她都走不过去的，她觉得这是一个怀念的一个方式，但是越怀念她心中的那个苦那个愁绪啊，就是说真的是这个愁烦这个东西就是挥之不去的。那时候赵文金牧师就跟她讲一句话，她说，姐妹，你要起来，你要立刻的把你先生那些睡衣啊、棉被啊、枕头的话要把它烧掉，不要容许这些过去的事情来拦阻你。他说什么？他说他已经不是现在的人，他已经成为过去了。我们现在要所做的话是什么？你要仰望那个明天，仰望那将来，在耶稣基督里头跟他荣耀相遇那时候，不要一直停留在那个过去。弟兄姐妹们，不要一直停留在过去。张金牧师就说，你要起来仰望明天。他跟他这姐妹说了一句话，他说，被过去缠住的人是摆脱不了忧郁和绝望的。他说被过去缠住的人是摆脱不了忧郁跟绝望的。之后他就为这个姐妹祷告，感谢主，感谢主。眼目一调整之后的话，整个人的生命就起来了。听讲，不要被过去的人跟事缠住。我们跟主耶稣说，你不要思念过去的事，我们不要思念过去的事，真的，一回答到以前的话，你说我没办法摆脱，我没办法摆脱过去的影响。其实当我们说我们没办法摆脱过去影响的时候，我们就活在过去软弱的那个辖制下面。今天耶稣基督他既然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告诉我们一件事实，过去无论是怎么样都已经过去了，今天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在灵里头，我们要开始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盼望。我们跟主耶稣说，现在会好，明天会更好。哎，大家好像不大相信了，还是过去比较好。哎，我们跟主耶稣说，明天会更好。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让过去的事实无论是成功或失败辖制我们，把它挂在十字架上，让你的今天可以快跑起来，来经历神的那个恩典。弟兄姐妹，我很佩服妈妈，好，妈妈真的是很厉害。你看家中生病的人，妈妈是最后一个生病的，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生病的时候，她都一直在告诉自己说，我不能病，我不能病，一病了就没人照顾了，然后所有人都病完都好了，然后他就病了。为什么呢？他说现在我可以病了，是不是？哎， 你看人的那个思维常常都在影响我们。当你说你可以病的时候，你就真的病，但是你不要容许过去这事情影响你们。你今天要想，真的，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会不生病，我们就继续就不生病下去。阿们。哎，你要常常祝福自己的身体。哎呀，你看，要改变我们的思维的方式。阿们。哎，一改变的时候的话，我跟你说，我们的天就要开始阳光起来了。不要管外面到底是晴或者阴，你要看见这个云上面那个太阳总是在那边的。求神帮助我们有个透视的那个能力，属灵的人有个洞察力。阿们。不要让过去这些经验这些事实一直告诉我们自己不行，让我们要起来，让神的恩典可以来祝福我们。弟兄姐妹们，我要奉主的名，我要祝福大家，在我们的心灵里头的话，我们要接受一件事情，就我们的过去都已经被挂在十字架上了。所有真的是我们因不认识神得了这些的罪啊，或者这些软弱身体的这些种这些东西，神都已经对付过了。因为耶稣十字架上的死，就是把这一切的东西都带领我们一起经过了。不要一直活在罪的控告下面，今天我们要勇敢的起来宣告，真的，凡我们在心灵上软弱上，而且心灵上或者身体上有软弱生病的旧人，或者说我们在一个罪的那个咒诅辖制的荆棘捆绑的罪人，或者说我们因罪的生因着罪的缘故，我们在生活上出现紊乱，或者出现不能够就是很清楚继续往前的很简单的一些生活的人，今天神的一个福音告诉我们，这些事情耶稣基督已经都对付过去了，今天我们是一个全新的人。阿们。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走过死，就要将生的盼望开始放在我们里头。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思维的方式，第一个，我们要常常来思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耶稣基督的死对我们来说它有什么样的意义。第二个方面非常的重要，单单想到死还不够，因为姐妹，如果只是想到死的话，因为我们最多也就死过而已，对不对？但是耶稣基督最重要的不单单是在世界上为我们死，而且他第三天为我们复活。所以我们思想凡事要改变的话，我们要常常起来，你要来思想耶稣的复活对我们来说，生命是一个更新的能力。所以那个哥罗西书第二章的十二节到十五节，我们一同来念一下好不好？哥罗西书的第二章，我们从第十二节一同念到十五节。来，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叫那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我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你们的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了，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弟兄姐妹们，神不单单让我们走过十字架死的这样一个阴影，最重要的话，你走过这样一段死的就在这个过程之后的话，行过死荫的幽谷，最重要神要把我们带入到一个复活一个得胜的一个境地。复活的生命是一个得胜的生命，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要赐给你跟我的。弟兄姐妹们，什么叫做复活的生命？复活的生命最重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同在是常常有的。神的同在是常常有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当复活的耶稣他怎么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头，就是当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刹那，神儿子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灵住在我们里头了，我们就有神的同在，圣灵是在我们里头的，把神这样一个得胜的确据他天天都在告诉我们的。在旧约里头的话，耶和华有一个名叫做耶和华撒玛，就是耶和华与我们同在的一个意思。在旧约里头的话，那个神怎么跟以色列人同在，他是通过从那个先祖的那个列祖那个时代的话就开始就支搭帐篷先筑坛，然后支搭帐篷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的话，所罗门就建了一个圣殿，对不对？那个圣殿的话还不是每一天都可以跟他们在一起的，是他们一年有几次的话他们要上圣殿，那个时候才可以看到好像有神的同在。那好像旧约的话，圣灵降在某些人的身上的时候也是个别性的，但是在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之后，当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之后的话，圣灵开始赐下来， 圣灵一出现来的话，就耶和华撒玛这件事情的话，就神跟我们同在的话，成为我们每天你可以经历的。因此我们要起来来思想一件事情，复活的耶稣今天他常常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什么 24/7 是24小时七天都跟我们同在的神。真的不需要只是来到教会，我常跟有些弟兄姐妹讲到，哎呀，我们真的是哦，这个来到教会的时候好像哦就开始有能力，我们祷告有能力，但好像一离开这个教会之后的话，哦，我们礼拜天礼拜一还可以，礼拜二开始就慢慢不行了，到礼拜三哇开始就开始心里头有点不满，礼拜四啊开始就抱怨，礼拜五的话就被打得一塌糊涂了。弟兄姐妹们，神跟我们在一起的话是什么？他是每天都跟我们在一起的，不单单是在教会里头神跟我们在一起，最重要现在的教会就是什么？就是你跟我，教会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生命，神住在我们里头，然后神也把这样一个蒙福的这样一个经历要赐给你跟我。我们因信神，神的复活让每个人都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我们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你在家里蒙福，你在工作的场合也蒙福，你在跟买菜的时候，你要跟人就是说打招呼的时候，你也是蒙福的人。弟兄姐妹不要忘记哈，你不要以为你去大统华的时候神就不跟你在一起，是不是啊？你去大统华的时候神跟你在一起吗？神跟你在一起，真的，你要把这个耶稣的得胜、那复活、那喜乐的生命，你要带得出来，在你的环境当中，常常把这样一个祝福流出去。真的，我们要成为一个可以祝福别人的人。但是呢，我们在可以祝福别人之前的话，我们需要自己要先蒙福啊。我们自己福都没有接到的话，我们怎么可以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呢？哎，我们跟主耶稣说，你是个蒙福的人。大家好像不大相信啊！你不要说你哈，我们跟主耶稣说，我是一个蒙福的人。阿门。哎，我们要常常告诉自己，复活的耶稣，这位神耶和华什么？他是住在我们里的，他是住在我们里头的，我们是蒙福的人。哎，弟兄姐妹们，你要常常祝福自己，你不要一天到晚以为全世界都欠你。你要是一个蒙福的人，你福要多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才可以祝福别人，不然你一天都要别人来祝福你。阿们。你要是一个蒙福的人，然后你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求神帮助我们，这位复活的主今天他已经活在我们的里面了，不单单是我们常常思想耶稣的死，我们要常常来思想耶稣他活在我们的生活的环境里头，他是我们生活的能力，他更是我们生活的依靠。当我们常常思想神的时候的话，弟兄姐妹，有一件事情，神的国开始就成型在我们的心灵里头，这是我们改变思维方式的第三个方面。你要看见一件事情，你要起来相信一件事情，神的国就已经在我们的环境当中开始在彰显了。弟兄姐妹，神的国的特质是什么？神的国就是一个赦罪，神的国的话就是一个恩典，神的国就是一个圣灵充满，蛮有医治，蛮有能力，有属天，更有属天祝福的这样一个同在的一个状态，这是神的国，神的国，神的蛮有荣耀的一个恩典开始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开始要产生出来。最重要一件事情，我们现在已经是神国的子民，对不对？好，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里面告诉我们，我们都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然后呢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在国度里头，我们是属神的。但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很多思维方式不改变的时候，我们一直以为我们仍然是一个挨打的一个状态，我们是一个被好像还很多的那个咒诅，很多的这些负面的东西都一直在缠累着我们。今天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圣灵他已经住在我们的心中，圣灵是保惠师。圣灵保惠师那个意思是什么呢？圣灵保惠师的意思就是说，神他差遣来保守我们、保护我们的神自己，哈，圣灵本身就是神，哈哈。啊，但是他是奉父跟子差遣，他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把神已经得胜的事实、把神的恩典，他在我们生命当中要显明出来的。你要起来，要依靠圣灵了。依靠圣灵的时候，我们就把神的国 天国的这样的恩典就开始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彰显出来。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神的国开始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出来？就是当你的思想意念里头你开始有负面这些情绪的时候，你要起来来宣告，你要宣告一件事，你要来呼求神说，圣灵啊，真的我求你将耶稣的爱，将主的爱真的是来浇灌我，让耶稣的平安开始来安慰我，让神的公义开始来引导我，让耶稣的能力开始来恩膏我，充满在我人生我现在要做的这些的事情上面。你真的要相信圣灵会将神所应许跟属天的祝福开始借着你的呼求带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弟兄姐妹们，我们慢慢要学习一件事情，真的靠着我们自己我们什么都不能够做，但是呢，靠着那爱我们的神，我们却是凡事都能够做。求神帮助我们在这样一个平衡当中，我们找到我们生活的能力，找到我们生活的出路。神的国最重要的话，真的它的特质不是在属地的，而不是说生活的你好我好大家好，最重要是那心里的那个平安公义喜乐。所以罗马书他第十四章第十七节告诉我们的话，他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意思说不在乎这属地的东西，神的国乃是在乎公义圣洁并在圣灵当中那个喜乐。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缺乏平安吗？你心中不平安吗？真的你心中若不平安，真的就起来向圣灵来呼求说，圣灵啊，我真的我需要耶稣的平安要降在我的心中。你的心中缺乏那个喜乐吗？真的我们真的要求圣灵来说，求圣灵将耶稣的那个基督那个喜乐的话来满足我这样一个干渴的心灵。你要起来呼求啊，我们不呼求的话，我们就会一直会朝这个世上我们来抓取那要满足我们的。但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世上任何的东西没有一样东西能够真正的满足我们，唯有在圣灵里头，在神的恩典当中，神是满足我们一切的。圣灵就在我们人生往前的这个过程里头，他每一步都在带领我们，他要帮助我们。真的神的灵要成我们的帮助者，成我们的保护者，也成我们的引导者。圣灵要在我们的悔改归正，要在我们经历神的丰富的这些事情上面，他要成为我们每一步的引导。所以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三节这边讲到一件事情，他说他救我们脱离了什么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那爱子的国度里头。我们现在已经在神的爱子的国度里头了。但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当我想到我们在神国里头的这样一个地位或者那位分的时候，我忍不住我常常想到我们中国人我们在海外的一个光景。你知道吗？我们现在拿到加拿大国籍之后，对不对？我们是 Chinese Canadian 哈，我们是 Chinese Canadian 啊。但是我们常常说 I'm Chinese 啊，哎，你已经入籍了，我们就说你已经入籍了。我们常常忘记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在海外的时候，我们常常说老外老外老外哈，哎，那个老外又怎么样？那个老外是到底谁是老外？哎，弟兄姐妹们，国籍这些代表一个什么？我们常常心思念，我们很难转化的。也就是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就是那样，弟兄姐妹们。但今天神的国他在我们的心中，他已经告诉我们，我们是天国的子民了。我们就不要随从在这地上的这些的事情，我们以为我们还是以前的那个光景。求神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奉耶稣基督名祝福大家。你这样明白神的国就在你的心中，就在你的生命里头。我们跟主说，神的国就在你的心里。你要相信，相信就带来改变。阿们。神的国就在我们的心中，圣灵的能力，就是因为我们相信圣灵与我们常常同在的时候，他的能力自然而然就彰显出来了。所以今天这样跟大家思想一个比较 heavy 的题目，叫真实的悔改。但其实这个悔改其实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观念上的一个改变。好，我们接下来的话，我们会有一段我们守圣餐的时候，我们求神的灵在这里光照我们，在我们思维的定思里面，我们思维的模式里面有一些什么地方的话，我们仍然停留在过去，我们放不下的。今天是一个机会，让耶稣的死带领你一同走过，就把它留在十字架上，让过往这些的经历就成为过去。 不能再影响你，也不能再辖制你。今天让耶稣的生，耶稣的复活带你走入一个新的一个境地。神的国今天已经在我们的当中，今天也在我们的心里。最终我们要凭着信心，我们要起来宣告，好吧？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恩待我们今天有机会来思想耶稣你在十字架上我们所做的。我相信神一切的丰盛已经在耶稣基督里的对我们来显明了，对我们的心来说话，让我们知道主，我们哪些地方我们需要来突破的。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是很简单单纯的凭着信心，将这些需要突破的我们仰望在你的手里。愿你的圣灵来提升我们，愿你的圣灵成我们生命当中的能力跟帮助跟引导，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交托的主啊，你能够保守到底，让我们能够真的怀着一个勇敢的心，我们单纯领受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我们怀着勇敢的心，我们奔那摆在前面的路。主啊，我再次相信我们末后的福一定会大过先前的福。今天是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需要重整的日子，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勇于交托，我们勇于来接受，我们交出去我们过往这些的重担，我们要领受你一个全新的恩典。就在今天，主啊，你的生命，复活的生命临到我们每个人，奉耶稣基督我们祷告，阿门。好，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就是一段安静的时间。好，那弟兄姐妹们，你在神面前，好，就是安静。